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深讨有关正确的动机这个话题。
今天呢，许多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我呢宁可用正确的态度去做错误的事，而不以错误的态度去做正确的事。主说，你内心的态度才是重要的。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要激发他们的动机，即使不能够立刻成功，我们还是希望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专心致志，坚持到底。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透过圣经提醒我们，侍奉他的态度远比我们做得好不好更加重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示我们实践这个原则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例子。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再进入今天的经文内容。通常呢，耶稣是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罪人的，常常张开臂膀来接纳他们，他的话语也充满着仁慈、宽恕和慈爱。但是耶稣却很严厉地责备那些假装属灵、假装公义，以及把自己看作比一般的人更加属灵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13节，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今天在教会中呢，也有许多传道人因为相信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自己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天国，他们呢更拦阻别人进去，甚至于嘲笑圣经、蔑视圣经，宣称圣经不真正是神的话。第14到23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谴责他们传统的教导，这些愚蠢的、荒谬的传统东西已经渐渐形成了他们实际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了。第二十三节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会非常小心地量出这些香料的分量，把神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他。但是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他们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事，不去寻求公义、怜悯及信实，那是错误的。耶稣继续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犹太人在宗教系统的细节上是吹毛求疵，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所以呢，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第25节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就像一只杯子，从外面看起来是那样的漂亮，里面呢却是那么的污秽。文士和法利赛人外表看起来是真好，可是里面呢却充满了勒索和贪婪。第23章的26节里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人是看外表，神却是看内心。人内心的态度比外面的行为表现更重要。主看重的、查验的是人的内心，所以呢，要从内心里面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因为态度比行为表现更加重要。今天呢，许多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他们所做的事可能是对的，但是做的态度呢，却完全不对。主说，你内心的态度才是重要的。马太福音第23章的27到29节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墓，粉饰义人的墓。犹太人呢，通常是要粉刷坟墓的，使得外面呢看起来好漂亮，可是坟墓里面呢却是污秽的。第30节，耶稣继续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会行事公义的，行为是纯洁的。第31到36节，耶稣继续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上，文士和法利赛人犯了一个人类最可憎、最邪恶的罪。过去他们的祖先杀了许多先知，但是耶稣说，你们将要杀所有的先知都提到的那一位。又像斯提凡说的，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第37节，耶稣揭露了自己的心境，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对他们的爱并没有减少，但是他们呢，却拒绝了。不是神不怜悯、不赦免他们，而是他们不接受，因此呢，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下场。第38节里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犹太民气数已尽了，他们曾经有接受神恩典的机会，但是却拒绝了，所以他们不再成为神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第39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受到严厉的逼迫、巨大的灾难，在那个时候你们才会说，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主再来之前，他们将要向他哀求祷告。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分享他最近一次到以色列旅行的经历。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会议中演讲，那个会议的名称叫做耶路撒冷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中呢，主要目的呢是让全球的教会对以色列人民表达他们的关爱和支援。当史密斯牧师到达旅馆房间的时候呢，收到了一位犹太拉比的信。那个拉比在信上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想谈论怎样支援以色列？以色列已经没有权利以国家的地位存在了。他其余的言论真的是斥责史密斯牧师要在这个会议中发表了演说，支援以色列国。于是呢，史密斯牧师就把这封信拿给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朋友看了。他说，哎，你们看看，这位拉比给我的问候信啊。当然呢，这些朋友是协办这次会议的，他们都很热切地参与了，因为大家知道基督教教会支援以色列国的重要性。史密斯牧师说，哎，你们看，有位拉比给我写信呢。他们呢，在读了那封信之后说，哎，别理他，他呀，是一些宗教狂，是一些激进分子，别去理会他们。史密斯牧师说，可 他是位拉比呀。他们说，是啊，拉比也会是宗教狂啊。那史密斯说，啊，真的啊，你们的意思是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是个国家，这个观念是错的吗？只因为他是个宗教的狂热分子，难道他在这方面错了吗？他们说，是啊，是啊。史密斯牧师又说，你们知道吗，在2000年前有一些拉比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很不幸的是你们现在还在继续犯他们的错误。你们怎么知道假如他们不是一些激进分子呢？就像那个写信给我的那位拉比，他犯了一个很不幸的错误，虽然已经2000年都过去了，你们还在遵循那些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拉比的教导吗？他们是宗教的狂热分子，是一些激进分子啊。好了，他们就沉默下来没话说了。好，现在呢，我们再继续进入马太福音第24章了。第一节的开头说，正走的时候啊，上一章说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表示呢现在耶稣被拒绝了，犹太人拒绝了他，而他呢也拒绝了犹太人，于是他们的家成为荒场，他们不会再见到耶稣，只要等到他的再来。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一节。有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而且根据约瑟夫所说的，圣殿呢是建造在那些石头上的，是一些非常巨大的石头，许多石头的重量呢大约是有100到120吨重，全是一些雕琢的非常完美啊，非常平滑的一块拼一块接起来的，完美的是你几乎是不能够在石缝中间把一把刀片插进去。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把那些石头雕凿的那么完美的呢？而且呢又能把它们搬到他们那么恰当的位置上，这项不可思议的工程啊直到今天还是个谜。希律王用许多同样巨大的石头建造了西边挡土墙的工程，到了今天这仍然是工程界的一件奇迹，但是他们呢却做到了，这项工程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鬼斧神工。门徒就把圣殿，就是希律王建的那座叫人难以置信的建筑物指给耶稣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这个预言确实在40年后应验了。当时啊，提多将军率领着罗马军队进入了耶路撒冷，放火焚烧着圣殿。圣殿在那个时候呢，是最后一个防御的要塞，耶路撒冷的居民在那儿坚守着，所以呢，军队就要放火烧圣殿。其实他们这样做了，违反了提多将军的命令，因为提多将军是想要保存这个圣殿的。但是一些喝醉了酒的士兵却射出了一支火箭，于是呢圣殿就着火了，里面呢人很多人被烧死了，圣殿的金子呢也被这个大火融化了，金子就留在石头的缝隙当中，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石头一块一块的撬开，他们想拿到金子，直到最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了，那些石头被推开被摔碎的裂开来了， 仍然杂乱地堆积在那些街道上，就像当初掉下来的时候那样。耶稣的预言实实在在地应验了。所罗门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全都被推倒摔下来了。现在经文说到，耶稣离开圣殿的范围，前往橄榄山。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节里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经过了吉伦西。当然，如果你曾经到过那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从圣殿的范围出来，可能经过东门前往橄榄山，然后呢，可能坐在橄榄树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节继续说，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问的预兆不是世界的末日啊，那时候物质的世界要融化，要消失了。他们问的那是这个世代的末了，人背叛神的世代的这个末了，也就是在主引进神荣耀国度的新时代降临之前，人的不法和罪孽时代的末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会有些什么预兆啊？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4和第5节这样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哎，说的真是没错啊，历世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出来，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的救主，而这些人呢也真是迷惑了许多人，甚至今天那些自称为弥赛亚的人也有众多的跟随者，这是事实。许多异端团体的领袖也宣称他们自己就是弥赛亚，很多人自称是弥赛亚，但是耶稣说，不要让任何人迷惑你们。好了，今天我们讲解就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圣经很清楚地表明，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当然也包括应验一切关于他的预言。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做出的严厉指责，主要也是为了宣告圣经中还有更多的预言要被应验。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这次节目做简短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逐节查考新约马太福音，为我们揭开那些冒称自己是世界的救主，欺骗了许多人的假先知的真面目。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领受宝贵的教导。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请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领受祝福。愿主与你同在，你奉主的名出去，向这个不信主的世界传扬神的慈爱以及神的真理的时候，愿主眷顾你，愿基督的爱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来， 愿你成为神的器皿，向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传扬真理，并且分享神的爱，使他们能因你而被神的爱所感动。阿们。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一同分享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次请你准时来收听。好，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